他那个证明站不住脚，因为任何治疗方法都不是能把所有的人都治好，而且都有一个过程。你要能治好一个，我就认为这个有门，对不对？
是。
那么他如果有五十个人里治好了十个的话，那如果这五十个人都是西方的这个医药，绝对治不好的。那么中药能治好这里面十个，那
就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对不对？
是。
所以他反过来却说这个针灸完全不行。但是我想这个受到这样的重视呢，有一定的原因，它这个并不是纯粹的科学的问题，对不对？它并不是这个人一看哎呀针灸不行是纯科学的文章，我想里面的政治有很多，因为比如有些美国的这个麻醉师挣很多钱的这些人，他就公开要抵制针麻，那么如果针麻进来了的话，他这种人岂不是要失业？对。另外呢，还有美国的医学和医药方面，最美国几个最大利润最高的几个公司，包括医药这方面的公司。
是。
如果说针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就是突破了很多难关。那么在对他们这个生产各种麻药啊和这种东西，也是一个威胁。
是大威胁。
那么有这么雄厚的物质基础的这样一股力量，那他是很可以反对针灸的，对不对？
一点都不反对。哎，这个中医这事儿啊，不仅仅就是针灸啊，是不是？还有别的，以前这个比方说有这个什么接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现在还有这吗？
有，现在这个我也自己听说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
啊。
又是原来说的那个问题，中西医它在这个哲学方面，在一些对事情的解释方面、做法方面有很多不同，
是。
所以这两种医学呢，过去是完全冲突，一个看不起另一个，
是。
一个认为另一个是胡说，一个认为另一个是不行，
是。
所以，对，我想他们各有优点和缺点，是吧？
是。
有的东西你中医呢，它是靠一种这个发动身体内部的各方面的力量来抵抗疾病，调动身体里面的积极因素，来这个自己把很多这个方面就是自己把自己治好。但是如果你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哪儿急性炎症，对不对？你这个你就中医就没办法，有时候还得打一针潘西林才
青
霉素抗凝素才能好。但另一方面，这个中医确实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依靠比如说按摩呀、血液流通啊、所谓中医讲什么舒筋活血呀、这种东西，这个帮助你身体里面自己去恢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有很多老的中医在按摩方面非常有一套功夫的，相当有名。而且这些人一般没有受过什么其他方面的教育，他们是
祖传的，
家里几代是这样搞。
是。
北京有一个老太太，相当有名。我有一个同学，过去是在中学里和我一起是在体育运动队里面，他是跳高把腰给摔坏了，腰给摔坏了，一直也不好，老是腰疼。别人就听说告诉他说有这么一个老太太，他就去了，说好家伙。每天早晨不到四点呢，就是有人在那前面排队，老太太就自己一个小屋子在那给人家看病，一天能看多少是多少，你就挂号，挂完了一天比如说能看三十个，那你三十个挂完你就算了，你就第二天再来排。那老太太就他的捏法很有独特的地方，他也有一套理论，有很多是胡说八道，但是呢他的实际上很灵。他有些这个西医治不好的病，或者说完全没有办法的病，他能到时候反而给你捏好治好。有人比如说这个因为腰坏了的话几乎走不了路，经过他几次治呢，能够自己拄着拐棍走出来，这很不得了的事情。
其实在美国也有的是这样，在美国你有这个骨科啊什么等等啊，可是有还有一种医生呢，叫做 chiropractors， 这些人就是这个给你捏捏捶捶啊什么等等，这个常常有很多人这个腰酸腿疼啊，骨头不对啊什么等等，西医 骨科医院治不好的人到那些地方去阴间一扭啊就好了，
反而行，
哎，反而行。
特别是有一种病，这个叫做椎间盘突出，
嗯，
就是你这个脊椎骨两个脊椎之间的一片小软骨，
嗯嗯，
如果不小心扭了的话，
嗯，
它会从这里面挤出来，
嗯，
那不得了，它挤歪了以后就碰到神经，那很疼，
嗯，是，
也这个行动很不方便，
嗯，
这种病的话就很难治，有时候。作为西医呢，他就要动手术，
开刀，
开刀把它移回去，
啊，
或者打各种针啊什么，反正是很麻烦，
嗯，
而且很危险，动这种手术弄不好脊椎的这个神经一碰，可
是
关系到全身的问题，
啊，全身麻痹了，
不好办。所以这个老太太她对这点有点专长，她，
嗯，
有一大套理论，就说靠用手来摸这整个的脊椎，
嗯，
来断定是哪一个脊椎的那个。肩盘坏了是哪儿不对，然后用各种这个方法把它推回去，有这么一套办法。这个呢在这儿听来好像是简直是
神话，
在中国呢他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或者是认为没有什么道理。有些当然中国现在讲中西医结合是吧，不要看他们矛盾的方面，要看到他们各自的优点，想办法两个结合起来。所以有很多学过西医的人呢就想去和中医学一点东西，看看怎么能够结合起来。但有很多人比如到这个老太太那儿学，因为老太太说话太胡说八道，所以因为她的解释都是一套不着边际的东西，所以那些人就觉得这里面一无可取之处啊，完全不能用，就学了两天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就离开了。有一个很年轻的医生呢，他想有这么多年的经验，而且有这么多人被他治好，这里面一定有东西，不可能是就是完全就是神吹
是
吧，所以他就去了以后，他就耐心，他老太太胡说呢完全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他也不去跟老太太争，
是啊，
老太太说有道理的呢他就听着，
啊，
所以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学习呢，他就发现了这个老太太很多这个很好的地方，而且在就不同的途径上符合了就是现代科学的要求，但他解释不同而已，
是是，
所以他而且有很多现代医学没有想到的东西
啊，
他老太太都做到了，都是这样的经验，所以他就学了一套办法，以后治好了很多过去治不好的病，就靠推拿按摩这样的办法。他就学了一套办法，以后治好了很多过去治不好的病，就靠推拿按摩这样的办法。人民日报登过很长的一篇文章，就讲他的经验，他怎么学，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可是奇怪啊，你说这个医生，这个年轻的医生，跟这老太太没什么关系是吧，
嗯，
可是他这一学去了以后，这不是祖传的秘方就不是有传出去了吗？
那当然，对那种中医他也有这样的保守性
啊，
可是老太太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再说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像过去那样很保守的思想慢慢也就没有什么市场了，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以前我想大概这老太太根本就不会教他的，
对
是吧，
对，但现在呢我想即使那么老的人他思想也有了一定的改变，他想那这个能为更多人的服务，不是像过去呢是教坏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是是，所以我就是想到那个，所以我觉得很新奇啊，很特别啊，这老太太还肯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年轻医生，
因为他过去如果他家里就靠这个吃饭，别人学去了他靠什么吃饭，
是、啊、是、啊、
现在呢生活都有保证、
啊、
他想给更多的人解除点痛苦、
啊、
反而是好事情、
啊、
所以就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啊、
是是是，所以这差就差很多了。于是你所谓的中西合璧和是互相这个也研究这个学互相的优点，你如果要说是有饭碗问题在那的话，恐怕这东西啊不过就是办不起来的事情，
对
是不是，所以这事情很重要啊。哎，说一说这个这医药方面的事情，不仅仅就是像我们说这些东西了，还有一些个很显著的进步，比方说是有些个这个社会疾病啊现在就好像在中国啊得治理得很好，比方说这个性病啊，什么肺病啊，什么什么吸毒啊，这些乱七八糟以前都是这个社会上的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是不是，现在
血吸虫
啊，血吸虫啊，像这些东西 据近年来的报道，好像是都已经给制住了，
基本上消灭了。
嗯、
可能血吸虫据说还没有完全消灭，但是比起过去的这种很大的规模来讲，现在可以已经说是没有了。
嗯、
你说消灭什么东西不可能，一个也找不到、
哦、
是吧？就说基本上，
基本上
不像过去那样，
是已经受到了控制，不是好像就是乱跑乱
乱
延的，是是。
对那我想这些社会上的疾病呢，靠一两个医生是不可能治的，
是
得有一种社会的基础，
是是 是，
有一种社会的改变。
这个、是你有再好的这个医生和这个设备和医药，这个人不来，怎么办呢？是不是？
或者说他治好了又得了又治，这样的话也控制不了。
是，
所以就是
在这方面好像有一个什么美籍的医生是吧？这个马海德
。
呀，马海德是吧？这个他贡献很大啊。
他以前对他很早就去中国，在刚刚解放的时候，他参加过这个消灭性病的这个运动。
是。
那像这个东西不大好办了，中国真正受过训练的医生很少，你要是靠几个专业医生。
是
啊，白纸那就不可能，所以他就又是这一条，说发动群众，然后大家来治。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心脏或什么脑科嘛，你知道一点就行了。
是，
他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训练了，不知道是几十万个那个业余训练出来的可以这个什么测血的这样的技术人员，他就给你而且可以就说。进行调查，能够发现性病，
是
这样的人员，
是
你不需要这个训练八年的人嘛，
是
吧？所以这样的每一个县、每一个村，或者是每一个街道，在城市里面 community 是吧，都有这么样的受过这么短期训练的人。那么他挨家挨户去问，和别人谈话，问他们的症状，问等等，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病情都访问出来，这样你就不用等人去找医生。
是，
特别是中国这个当然不光是中国了，人有这种好像很不好意思啊，有什么性病很不好意思，那么他不去看再接着传播，这就不好了。
是，这个不仅仅是医药的问题啊，还是这个呀社会上的卫生意识的提高的问题啊，是不是？这种事情你有了病，所谓的不好意思，这不仅仅是不好意思的事情啊，是还要传播的事情，是不是？
下一代都要受影响。
是啊，所以说这事情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要是有这样的一大批这个半专业的技术人员，到或者说可以说是业余的技术人员，而且是你本村的人，你认识的邻居，他去挨家挨户的去访问，给你讲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治好了病，这个是更好的，让整个社会都健康，让下一代都健康，有这样很这个用美国人的话来讲很 personal 的这种关心，那么就很容易把这个病情普遍的查出来。然后这样比如说他们为了真正保障这个查病的质量呢，派了几个就是很专业的人，比如在一片地区取这么一个所谓一个 sample 啊样板，就说这个业余的人员查完了以后，让这些很有经验的人呢再查一遍，基本上漏掉的没有多少，所以他们也就肯定了这个效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然后呢再去比较彻底的治疗，这样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要消灭这一种病，那么没有几年就被消灭掉了。
是，
血吸虫病也是一样，那个血吸虫它在螺丝里面藏着啊，在那个田螺里面藏着。
是，
所以你要是发动所有这个当地人要消灭田螺，要这个控制里面水坑啊、水潭啊，这里面的水流的让它水流动，不要让它死的积在那儿，还有等等很多的方面，你只能靠大家控制，一个医生完全解决不了。
是，这不是医药的问题，这是社会上的一个卫生的问题，这个人民对这种事情没有一种信念，没有一种基本知识的话，就根本没办法治。
现在中国是强调预防嘛，是吧？说强调预防，不是强调治疗。没有病是最好的，
是
吧？而且实际上，很多人得病嘛，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是
一定是在很多地方做错了，所以得了病。
是，
比如他锻炼身体不够啊，吃饭的这个习惯不对呀，等等各方面的，是吧？还有就是最基本的卫生问题，所以。如果能够，你要是把大批的人力物力花在治疗上，实际上呢，就是把重点放错了。如果你能花在预防上，那也就消灭了一大堆可能发生病的这个。
是这个人 也不过就是一种好像是比较更复杂的机器，是不是？你这机器你如果不给它上油的话，你就是两天就非坏不可了，是不是？所以你天天上着油保养着点的话，你这个就毛病出去，
而且还得天天动，动的话也锈了。
是啊是啊，所以这种事情都说是你这个光治这个病症呢，不治病本的话，这就不是办法。
但是又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人都不病的话，这医生又赚不了钱了，所以你又有一个社会上的这个价值的观念问题。
是。
所以我记得是谁啊？那个法国的最早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叫做，简直，我只还会用中文说法国人名，叫伯利叶。他和那个英国的欧文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是。
然后他们就搞什么一些公社性质的东西，对资本主义有很多批评。其中这伯利叶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说说是资本主义啊，是医生希望病人尽量多，建筑师希望城市发大火。
咱没看过他写的。
建筑师希望发大火，烧掉城市的三分之一。
哎呦，这也是有意思的说法，有意思的说法。这说到这些事情，还有这个与医药有关的事情啊，比方说是这个人口控制，也是
对，也是在这一，也是包括在这里面，
是啊，也是包括在这里面的。这个人口控制，这个是现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吧，是不是？这个我听说这个我据最近的报道啊，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这个好像是平均1000人之内啊，差不多才有好像说是7个这个孩子是每年的生下来的比例，所以好像是这个把这个人口暴增的情形啊完全给解决了。这事情这个是怎么搞法的？
它也包括两方面，我想有一个就是具体的技术问题，派一些懂行的人，知道这方面卫生知识的人到农村到工厂去宣传，去帮助人民解决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个方面呢只是一方面，另一个又牵扯到我们刚才讲的社会问题。
是
这个在农村里实际上是最困难的。
是
在城市我看世界各地都一样，比较开通一点，
不仅仅是开通啊，而且在这个农村里头它需要这个工作力嘛，是不是
劳动力？
需要劳动力，所以于是的话你限制的话，他有的时候是田没人种，所以就比较不容易。
对，但是这个还不是主要的，因为现在我想在许多农村，比如在东部，特别是中国沿海平原一带，基本上是地少人多，因为它倒也不是这个最实际的说需要多几个人的问题，但是有一种这个所谓假的需要，就是说比如中国过去讲是儿孙满堂，这不对，是福气大，对不对？
是。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老人他完全得靠他的小孩来抚养，其他的保障一点都没有。另一方面呢，你不能保证生一个活一个，你生弄10个就是活3个，到最后能有3个人养活你，可能是差
不
多了。所以你得有这么一个差，有上有这么一个差额，有这么一个多余，供你这个有这么一个余地，所以你就必须得多生很多孩子。这种观念它是有它过去的物质基础的，因为人们很穷，这个生下来不能保证活。现在这种物质基础实际上
生活上的安全感有了，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物质基础没了，但是这种思想还遗留下来了，就是原来有这种需要产生儿孙满堂，就是多子多福的思想，说这物质基础没了，多子多福的思想还留在脑子里，总觉得多生一堆就是好。但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让他计划生育他就不容易接受。还有一个是有意思的原因，就是对计划生育有阻碍作用的，就是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
啊，
他动不动就要儿子。
是
啊，你生了3个所谓丫头是吧，还得要一个小子。这个在农村里还是有这样的思想。那你没办法，你要生了4个女儿怎么办？你还是再生，这样就2个人生5-6个，那就相当不少了。所以农村里面比较困难， 你要不改变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呢，你还是不能做到计划生育。可是这个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你说重男轻女呢，他也不光是你就告诉他啊，女的男的一样好，女的男的一样好就行了，你还能更深一层的改变很多这个社会风俗，
是
对吧？你看比如说中国农村，他本村里面都是基本上都是姓一个姓的，除非这个处在这个中国社会动乱焦点的那些农村嘛，各地逃荒的来呀、什么关下关东的怎么样的，这样的地方可能就是各地混的人口很多。那么有些农村他就是姓张的或者姓李，张家庄、李家庄，
是
那么本村他不结婚，他和别的村的人结婚，那一结婚呢，总是这个女的到男人家里面居住，
是
吧？
是。
那么如果你生三个女儿呢，你女儿都嫁出去了，孤零零两个老头，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不是两个老人就很不好。那所以他答应要儿子，对不对？你即使说女儿跟儿子讲，他是一样好，可是到时候他结婚都走了，我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你现在又得改变结婚的这个老的这一套传统。你就说啊，男的到女的家和女的到男家都一样，你要有三个女儿，你可以招个女婿了。那过去可就是大大的丢脸，是吧？
大大的丢脸。
所以你还得从这儿做起。
是是是，这事情不简单。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在那还是这个提倡晚婚呢？
嗯，对，
这也是一种这个控制生育的办法，是吧？这个我就觉得这种办法是很有意思的办法。你回头想想美国的情景啊，如果现在这个美国政府提倡晚婚，
嗯，
这好像是不太容易啊。
不太容
易，在中国好像就可以办到。
对，可是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当然中国这个社会跟美国对于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子的看法，就从整个这个社会人情方面就
不一样，
就很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在中国能行得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实际上结婚这个结不结婚不是主要，就是说不要生小孩子，对不对？那美国人现在他本来就不想要小孩子，你两个人不管结婚不结婚，他住在一起，他是很多年不要小孩子了，这个跟晚婚的效果实际上
是
一样的，
是
吧？可是你在中国呢，人们往往是结了婚就想要小孩，好像是你很难说一个夫妇结婚七年八年他还不要小孩，所以这晚婚不是目的，不要小孩是目的，就是你也知道说哎，你现在不要结婚了。
是是是，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对，有这么一个问题。
啊好啊好。哎，咱们这说了半天这些个，好像说是社会上的事情了。这个还有这个中国在这个大手术方面，好像最近也有一些很大的进步啊，像是这个人家断了腿了，等等等等，还可以接回去。
对
啊，这个说说这吧。
这也对，也是几年以来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方面。
嗯哼，
这每次一有一个发展，咱们老说回到原来那点，就是说这个手掉了很受重视啊。以前呢，你手掉了就掉了哈，因为一般掉手的人不是老教授，不是这个科学家，很多掉手的呢是普通用手去干活的人，是吧？所以你要是没有对这种人有一定的这个关怀的话呢，他这个谁去研究这个断手再治？
是，
而且要是这些人的话，基本上是挣钱比较少的话，他也
根本没这个财力，
花不起这个钱来搞这样大的手术，
是。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社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这个断手再植或者断肢再植吧，手也好，脚也好，腿也好，胳膊也好，都是这很多年，可能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的很成功的一个项目。上海有几个医院，北京也有，特别是上海有第六医院，专门的进行了一些努力在这方面。他从第一次接活了一个，就是从他的手腕断了的这个手一直到现在断了的手指头，很细很细的血管和神经都能够
接
起来接活。
这是原来的手接回去。
对，原来的手接回去。这个像他们打破了很多记录。以前啊是说，如果这个一个断下来的肢体离开原体超过六个钟头， 就完全不能再活了
啊，
就不行了。但是他们后来接过的断肢有超过十好几个钟头的，但是也能够接活。这个也有社会上的配合，因为如果一个工人手被砸掉了，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在离上海相当远的，可能是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工人的手掉，这个被砸断，这样他的同事呢，把他的手断的手立刻把它冷冻起来送这个人上火车因为有这么一个紧急的事情呢，当时这个火车的所有的站都给他开绿灯别的没有紧急的事情呢，所以这样他就可以很快的开到上海去，到医院去去治这个，所以社会上的这种配合和方便也保证了
是
能够把他接活。另外他们研究这个断手在职的时候也有很多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你比如说他在接这个肌肉和神经的时候，特别是接血管的时候，他这个血管它因为血管它有弹性你断了以后它就
缩进去了，
就缩进去了，他得想什么办法把这个血管把它又拉长又能够把它接起来等等，进行过很多次的研究和讨论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能够可能已经搞了几百次这样的手术，而且基本上全部都是成功的，这个在西方也受到了很多的重视。
是
有一个专门讲断手在断肢在职的电影，被一些医生在美国一些医生翻译了在他们的一些医学会议上放过。
好不错，这事情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这个就讲到这儿吧，这个很有意思，有很多题目不能够好像是仔细的讲完，是不是？
对，聊不完了，
好，就今天就这样。